感谢赞美主，今天是复活的主日。我在周四的晚上接到一个 Omni 记者的一个 email， 他说星期五早上要来访问我，然后结果呢，昨天的新闻呢就播出来了，还有我们的诗班，还有各位大家在这里参加崇拜的样子。我记得那个 Omni 电视台那个记者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很多的华人好像本地人一样都进教堂去敬拜，这很特别的一个开场白哈，表示呢我们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也能够有份的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里边能够得闻这个福音的消息，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呢，在不但在约克区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大多数的国语教会中间，我们都知道很多国语的同胞现在也是很渴慕想知道在物质的生活的背后有没有一些真正找到人生的一些的答案，让我们在加拿大好像在国内里边没有那种浮躁的心情底下呢，我们可以安心的静听的也在教堂里面去观察一下。第一，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感受到一种和平，一种温暖。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圣经的道理，让我不但有真切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信仰是有根有基，而且是建立在一个历史当中有根有基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想欢迎我们看到很多有一些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我们想给你们我们最热烈的欢迎。如果是第一次来请您举手好吗？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大家举手一下。好，那边很多，感谢主。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好，我们感谢主。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连续四次就是说以前没有来过教会，这倒回去连续四次都一直来有教会的，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连续四次都来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有张人在后面有，请刘嘉宾传道，前面有那个有书可以送给他们刚才有举手那两位，可以有。刚才有没有四次连续四次都来的那些的新朋友？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增多好，还有的，还有朋友不用不好意思我们就送一些的书给你们那今天实在是很高兴，欢迎大家的来临，让我们今天在福音的主日中间，也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节，让我们能够一起思想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基石让我们能够看一看耶稣的生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进到你的殿堂，我们以恭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静心的聆听，求上帝你开阔我们的心，你帮助我们。上帝，你知道我们只是一些平凡的人，在世上的生活中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经验，我们去拼搏，但是有一些是我们手里面我们不能找到的答案，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苦难的原因。亲爱的上帝我们恳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心中的疑惑得到解脱。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而且从内心当中我们能说是一个愉快又平安的复活节。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 Ocean 弟兄先帮我们读两段的圣经。第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娜，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我选这段的圣经呢，是有个特别的意义。这段圣经里面呢，记载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相，除了在圣经的当中呢，没有其他的记载有那么清楚，因为当时只有耶稣的门徒还有那些跟随他的妇女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死去了。但是第三天的早上呢，他们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没有讲耶稣复活的见证，如果我们要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大量的证据，很多的证人，而且这个证人之间他们的证供也不能是有矛盾的。我们可以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在讲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他们不是看见耶稣复活的证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只能说是看见空坟墓的证人，对吧？你看刚才的经文当中，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包括彼得跑过去还没有看见耶稣，妇女过去也没有看见耶稣。但是空坟墓这个事情呢，是世界上，是当时在历史中间，罗马人的历史也好，犹太人的历史也好，耶稣基督的这些的门徒也好，他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我们当还没有谈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证人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了，这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所建立的。那我们慢慢的就会解释到耶稣基督复活啊，有其他详细的一些的见证。那么我们要研究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一生当中行最大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给我们总结了整个耶稣生平，我们对今天的意义，我们请Ocean弟兄帮我们念。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最后几个字，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大家说，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我们今天听了这堂课程，就是我们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之后，我们最终圣经告诉我们要得什么？得生命。我们再一次说，就可以因耶稣基督的名得什么？得生命。对了，最后呢，我们也会在总结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也好，我们会告诉你，你原来没有这个生命，但是你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这怎么样得到呢？我们慢慢会告诉大家。在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的经验的当中，我们人是追求永恒的存在的这种的一群人，我们是在渴望着永恒。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呢， 我们在渴望着那些不变的真理啊，不变的真爱。我们是一群渴望永恒，渴望一些永恒不变的一群人。但是呢，我们自从生下来之后，我们就体验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生活的里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几乎找不到什么事情是永恒的。好像我们在时间的里边，我们被整个时间所包围着，被时间所限制着。我们大家都好像坐在一个时间的一节的列车的当中，随着时间带着我们往前走。无论你在这个车经过的这个环境中间，你看见的风景可能是一路上都是美丽的，可能你对于过去的经过你会不断的回忆，或许你在这个列车当中，你在一直向前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经过的这些的风景可能是痛苦，是愚昧，或者是罪恶。很多时候我们对过去的这些的环境，我们加以埋没，加以尝试去忘记它。但无论如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挽留现在的美好，但是我们当说现在这两个字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那将来又是什么呢？将来又是过去的产品，将来的时候也没有永恒，将来的时候也是把我们现在也是过去一切一切的只能回味，只能尝试的去补偿，或者我们心灵当中尝试去埋没它。历代的皇帝都寻求更长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在中国里面的秦始皇，他想有长生不老，希望永远的活着。秦始皇所建立的万里长城到现在都还在，但是秦始皇他的本人呢，消失无踪。我们也知道有些的皇朝，他们尝试的不但是长生不老，他们相反的想说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从埃及的金字塔，从这个人造卫星当中回看地球的中间，我们都能看到这个的金字塔。金字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埃及王朝最兴旺的时候，那些的君王希望放在里面的人有一天能够从死里面复活。但是金字塔今天仍然的存在，但是这些一具一具的木乃伊仍然躺在他们的棺木的当中。我们跟所有的人和这些皇帝一样，我们都在同一个列车当中。无论我们经过的这些的风景是好是坏，但是每一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我们都要下车。这个下车就是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终点站。我们尝试着不想下车也没有办法，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得下车。但是在我们好像共同的人生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在历史当中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心里面荡漾着有永恒的盼望，有一丝的盼望。我们听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句话。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的话不是他要寻求真理，不是他要找到那条道路，不是找到永生的方法。请听耶稣的话，如此的震撼我们的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与 上帝的生命能够接上。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认识上帝，从今以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已经看到上帝。所以耶稣的话就是说，耶稣他自称为上帝。我们必须要听清楚耶稣他自己的承认，耶稣他自己说自己是上帝。原来永恒的上帝，创造的主，生命的源头，用肉身的方式进入人类的历史。他生在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因此他从没有被时间，没有被任何自然的规律，任何事情的绝望悲伤，甚至他一辈子的贫穷和不公义，甚至寂寞，甚至死亡，把耶稣给去禁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永恒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耶稣一生呼召了12个人，3年多的时间伴在他的身旁，见证着这个不平凡的一生，就是耶稣的一生。他们目睹了耶稣一辈子的神迹，他所教导的比当时一切的律法师，一切的大祭司所讲的话更加有智慧，更加的有权柄，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拦倒他。但是这些的门徒却也目睹了他们一辈子当中非常难理解的事情，就是耶稣竟然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相反的，他们也看到了在人类历史当中是第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这12个软弱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复活重新的振作起来，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从耶稣的门徒，耶稣钉十字架，一直到所谓耶稣的复活之后，基督教的历史有一个非常亮丽，忽然有爆炸性的一种的传扬，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旅游中间，可能大家去参观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圣地，还有欧洲的旅游，如果大家有去欧洲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在德国啊、意大利啊、波兰啊、捷克啊这些国家的里面，我们所会看到欧洲最繁华，能够最值得参观的，通常也就是教堂，还有他们的建筑，还有他们的音乐。这就是告诉我们，这12个门徒经历了跟随了耶稣基督一辈子之后，所经过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的痕迹。当然不能忘记的，除了圣地耶路撒冷，在欧洲基督教的传扬，还有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可能你因为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因为你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家，上帝也正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时代当中，有许多的见证人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出现。耶稣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历史人物，当时犹太人中间有许多是支持耶稣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渴望着他们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的圣经里边所预言也是所期待的一个弥赛亚。因此当时耶稣在群众的基础当中，可以说从他传道开始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一周，都是越卷越大的，他的人群的基础，群众的基础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同时耶稣不是一味着都是很多的支持者，在耶稣的生平的当中也有很多反对耶稣的人，嫉妒耶稣的人，甚至我们从这些反对 嫉妒耶稣的人中间，我们知道他对耶稣有一种的憎恨，到一个地步他们非得把耶稣基督致死不可。在圣经的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他是神，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许多的犹太人，所谓敬虔的犹太人，心里面觉得耶稣说了他们犹太教里面最亵渎的话，因为人怎么可能是神呢？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基督教对于犹太教里面他们所谓这些的拉比或者这些的传统的犹太教，这些 Orthodox Jews， 两个鬓很长的，然后戴着黑帽子，戴着个眼镜，在以色列或者是在美国其他的地方访问他们，当问到耶稣是谁的时候，第一他们没有否认耶稣这个人不存在，但是你继续问他的时候，他说耶稣所讲的话是亵渎了上帝，所以反对耶稣的人也证明了耶稣的存在。反对耶稣的人不用替基督教背书，因为他是反他的，但是却在反对他的人身上呢，我们看到他也被写在历史当中，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能否认的耶稣继续存在过，而且当他所说的话呢是非常认真的对待，他到耶稣所说的话都说这个人所说的是一种亵渎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当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反对耶稣的人说过以下的话，马太福音第26章62节，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也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谬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谬妄的话你们现在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大家听见吗？反对耶稣的人替耶稣口里面所讲的话做了证人，就是因为这句话，他们抓住这句话，这句话是亵渎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是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要在第一个环节里面，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去看耶稣他讲了他是谁，当时有什么的证人，有跟随他的人，有百姓，还有反对他的人，我们这个方方面面我们都是非常的清楚。耶稣讲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而反对的人也是因为耶稣这句话也开始了仇恨他，而且因为这句话呢就把耶稣基督最后带到十字架上把他钉死。耶稣是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可能我们曾经把一个人当成一个神，我们把一个人当成一个神，或者他自己并没有说自己是一个神，但是我们群众的力量把某一个人神化了，造神运动。我们在人寻找这个神的过程的当中，人都在找寻永恒的时候，人都在找寻这个真神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曾经错误的把真神应该有的形象投射在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把这个人变成一个神。我们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文化，或者任何的家庭的里边，我们都有可能发生以上所说的错误，就是在寻找真神的时候把真神的样子投射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预测得到， 在将来的日子当中，人类在寻找真神的时候，继续会把真神的形象投射在一个人的中间，把人当作神。但是我们要听一下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没有回避，耶稣是非常的直接的告诉我们，他就是神。耶稣讲的话是多么的清楚，从他的门徒，从百姓，从反对的人，都确实的听过耶稣讲这句话。但是我们会不会又再一次的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把神当作一个人呢？我们把耶稣是真是一个神的时候，我们把他当作人来看呢？把神当作人，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次的错误。耶稣正确的来说，耶稣就是神，他是造物主在肉身中间显现的。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谓认识的一些的过去，我们把它要放下。我们要把过去放下，我们才能真正用一个真实客观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曾经有个小孩子，从小跟着他的爸爸生活，因为他从小都没有妈妈了，这个小孩跟他的父亲相依为命。但到了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他却发现了一个事实，原来他所谓这个父亲不是他亲生的父亲，只是他的养父。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穷他所能够找寻的能力，他用了各种的办法要找他亲生肉身的父亲，找了很多的蛛丝马迹，也听到一些的亲戚一些的朋友告诉他，你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很慈祥，他的外表一辈子都是一样的，都是留着胡子，戴着一个大大的近视眼镜，那就是你爸爸的样子。他常常幻想的他能够找到爸爸的日子，但是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还是找不到。回家看到的是他的生父，他的养父。他过一段时间里面继续的没有放弃，没有因为他觉得以前他的养父就好像他亲生的父亲一样这样去和他相处，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好像是一种的错误，他放弃了找他亲生父亲的权利，他继续努力的寻找。就在有一天的下午，当这个青少年回去的时候，回到他的家里面，在他的客厅里面，看着一个留着大胡子，戴着大大的近视眼镜一个男人坐在那里，他心里一下的疑问，但这个男人立刻的就叫了他的名字，很快的就到了身边抱住他，叫了他的名字，流着眼泪说，儿子，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儿子一开始非常的难接受，这到底是怎么样回事？但是因为这个男人抱着他那种的爱，那种的眼泪，认识他的名字，孩子心里面有一点动摇，这是不是我的父亲？情感上他说，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爱我，但是他还是不是很相信。因此这个男人从他小时候的故事，为什么他们的分离，而且把很多小时候的照片也给这个的年轻人看，然后呢更加把这个小孩子的秘密，就是他长在屁股上的一个胎记都告诉他了。这个小孩子越来越明白，从情感上先知道这个是他的父亲， 再用各样的证据，因为父亲是如此的了解他，把他身上一切的细节都告诉了他。这个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父亲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寻找上帝的时候，也可能曾经把上帝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的形象投射在一个错误的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因为我们找寻的以前可能是有错误的缘故。我们如果这样子，我们竟然就放弃了寻找我们亲生父亲的一个机会和权利的时候，我们就错过了机会。当我们在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到底哪一个人说我就是上帝。如果我们看看刚才那个失丧的这个的年轻人的父亲，如果真是他的父亲，他不会回避说他自己是那个小孩的父亲。当那个父亲告诉那个年轻人说我是你父亲的时候，这不是一种武断的说法，这不是一种很强烈没有理由很武断的一种的说法，父亲告诉他不是一种武断，这是一个真相，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说的时候，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荡漾着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借着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一种的呼唤呢？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也在整本的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也刻画了人性每一点每一滴，上帝是认识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所忍受的一切，这难道还不够证明一个人是爱我们吗？当我们思想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是神放在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耶稣基督他是亲口说过，而且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为耶稣这句话所感动所改变。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死。如果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必须把死这个事情要讲清楚。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没有死，他是说他的复活的话，他没有死，他只是复活的话，这不叫复活。如果真的是死的话，然后复活的话，我们所相信这个的基督教，是全世界没有一种的宗教告诉我们，他带领的人是真正的复活了，死而复活了。在耶稣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另外一群非常客观的见证人。耶稣并没有死在他门徒的手中，或者他的敌人的手中，没有。耶稣没有死在犹太人的手里，如果死在他熟悉的人手中，如果熟悉在他的仇人的手中，有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猜疑。但是圣经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耶稣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是一个第三者的法庭，是一个世界公开的法庭。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万人瞩目，这个的事实不单是犹太人，当时其他的罗马兵全部见证，所以当时耶稣被钉的时候，这种大量的证人是上帝的安排。我们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证据，就是耶稣被交到罗马人的手里。耶稣对钉十字架非常的认真，他要经过这个的苦杯，他向上帝说，上帝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拿走，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另外耶稣基督敌对的人可对这个事情认真， 如果当天他们不把耶稣钉十架，他们不会罢休的。这些叫做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他们对于耶稣的死是非常的认真的。除了一群人是对耶稣的死是非常的不认真的，还开玩笑了，就是罗马兵，他们当一个要钉十字架的一个犯人，这种事情能够开玩笑了。他们对于这种行刑的方法极其的赞同，极其的赞同这样的一个犯人在钉十字架之前还要尽情的羞辱他。耶稣基督不但被鞭打了，而且穿上朱红色的袍子，被这些的兵丁来嗤笑。后来兵丁也把他的衣服捻揪，把它分掉。钉十字架是一种罗马当时在耶稣时代的一个特别的一种产品产物。钉十字架，十字架也不一定都是一个十字形。后来研究罗马历史的人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所谓钉十字架的方式，有的是十字形，有的是 X 字形，有的是就是一根木头，有的是打钉，钉在手上，钉在脚上，有的是两个脚是侧钉的，钉在那个木头是两边侧的，但是手没有钉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绑着。也有人就是不钉它，就是一直绑，绑到它闷死为止。这种慢慢的死法要警戒一些以后叛乱的人，要他们警告他们，如果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人不一定是一天就死亡，可能是几天或者一周的时间。因为钉十字架这个的刑法是一个很慢慢的一种死亡，而且是一种非常折磨的死亡。而这种的死法，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耶稣同钉的时候有两个的犯人，这两个的犯人跟耶稣在十字架上对话， 你想想看还有时间讲话的。痛是痛，因为耶稣最后就叫出来了，但是他还有时间去跟旁边的人在对话。你看他们没有那么快死的，也就是罗马当时十字架钉那个人那种的形状，耶稣在圣经里面证明了他是被交在罗马人这个十字架上，而且最后被钉死。上了十字架的人谁能够下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下来。耶稣最后是断气的，因为耶稣没有被兵丁打断他的腿，没有，圣经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早已经断气了，因为经过这些的鞭打，这些的酷刑啊，已经是皮开肉绽的这种的情况，耶稣极其的疲倦透支的时候，到最后他已经停止了他的呼吸。所以罗马并没有打断他的腿，因为他打断他的腿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挣扎，他就不用了，因为他已经断气了。最后罗马兵在他的心脏的旁边肋旁再 一刀刺下去，有血和水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光是这个一枪下去在他心脏里面再 回过来，光是这一枪已经够耶稣死了。所以耶稣钉了十字架断了气，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再补一枪的时候，罗马兵的确公认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被钉了，而且被钉死了。当时耶稣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
你看到耶稣反对耶稣的人，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尽情的讥笑侮辱他，连钉十字架一个强盗也是同样说同样的话。耶稣基督最后是断了他的那口气，他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大声喊了这句话，气就断了，耶稣死了。罗马兵是最好的见证人，耶稣是死的。而且从耶稣门徒的反应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当跟了三年多一个人，以前行了许多的神迹，非常风光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差一点点就要成为这个犹太人的君王的时候，最后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一个完全没有力量反击的所谓的君王，他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君王。他们这群的门徒被这些罗马人在讥笑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是极其的难过伤心，可以说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他们的前路是茫茫的，他们的心里是害怕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带领的人已经被钉死了，下面哪怕是哪一个人再被抓的时候，他们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的门徒除了彼得还稍微跟他一点点的时候，其他的门徒一个出卖他的吊死，其他的门徒全部都躲起来怕死了，因为耶稣连群众的基础都没有了，从头到尾犹太人全部唾弃的耶稣基督，十二个人怎么把基督教再撑起来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可以说，如果今天我们所传的基督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基督教，可以说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耶稣他自己说他是个义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错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为赎人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就太不值了，太冤枉了，太多的疑问了，我也觉得太不光荣了。原来基督教的下场就是这样子，所传扬的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为人死的一个耶稣。但是耶稣一早已经预言过，他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自己也说过，他说我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人中来复活。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死的事实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他被交在罗马人的手里，而耶稣基督一切的经过跟当时的刑具，那当时的死法是一切都是吻合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的确的是死了而且埋葬了。他的门徒的反应，对当时人的反应，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耶稣的确是死了。但是第三天之后，罗马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运动被钉十字架好像暂时的这被扑灭了，但是之后不知道什么的原因，基督教从死灰中复燃，基督教从死灰中复燃，从那十二个懦弱的门徒一直把耶稣基督所谓复活的见证一直传到欧洲，而且他们十二个门徒后来当然补上一个，十二个门徒进入了欧洲，进入了更远印度，直到地极，所谓他们当时可以到的最尽头的地方，基督教在那里立下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要今天要解释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用下面一种的想法，一种的思维 去稍微理解耶稣他的复活。在我们家的后院，去年种了一些的树，经过了一个冬天，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些的树从很茂盛直到落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迹象。我们前院以前也是种了一些的郁金香，但是六个月里面完完全全被冰雪封盖住，了无生命的一种的植物。但是当春天的来到，阳光、雨水、温暖的空气再一次把这些的植物来苏醒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的后院的树开始出现了嫩芽。原来这些的植物表面看是死的，其实它没有死。在大自然中间，这种叫大自然的复活，因为它下面有一个没有死的一个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是等待的滋润的时候，它会再一次复活起来。有时候我们在看电视机的画面，在一个龙卷风吹过一个大的一个原装的时候，看很多的汽车啊，很多的房子啊，已经被翻动被摧毁的时候，诶，在那块的农田的上面还看到有一些的大树，绿绿的大树还站在那里，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摧毁啊？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它下面的根可粗壮了，可扎得深了，可有生命了。当大风怎么样影响的时候，这个树还是能够牢牢的站得住，经起这个龙卷风。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托住这个生命，因为这个根使这个植物能够重新的长起来，能够重新的复活起来。这个是大自然的奇迹，大自然告诉我们了复活的可能性。耶稣基督同样没有被任何的困难打倒，耶稣基督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复活，他是第一个复活，从来没有人复活，只有耶稣复活。为什么？耶稣下面的根是强而有力的生命的，是那个根托住了耶稣，耶稣总不跌倒。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死了，我们所知道的人死了都一去不返呢？因为没有根的就会摧毁。我最近找到一段的圣经，约伯记十四章第七到第十节，这是我自己找的，请大家听啊，这很有意思。他说，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杆子呢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是呢，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了，尽在何处呢？他大自然都有这种的复活的奇迹，他说人死了去了哪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根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在一个短暂的一个人生的当中的，是没有盼望的。当我们想到我们为什么要进到这个宗教的领域，或者要思考要不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背后经历的当中，我们有些的痛苦，产生了一些的疑问。为什么这些所谓心灵的苦跟外面所有的物质好像是没有一种直接的关系的？可能你的人生的当中是拥有很多别人都很羡慕你的学位啊，别人很羡慕你的有的物质的生活，别人都非常的羡慕你，但是你问自己，我为什么心里面真实的感觉还是空虚？为什么成群成堆的朋友，成群成堆的亲戚就在你的身边，但是你问自己，旁边的人是很多，但是我心里面感到的是一种的孤寂，一种的孤单。可能甚至我们旁边包围的 许多的美女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所谓里面真正的爱情，我们心里面还是叫苦啊。可能在这种高速的运转的生活当中，越是高速的，越是得到物质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心里面所感到的这种的苦，把我们催逼到一个更快要找到一个得救的方法，一个早日解脱的一个答案。所以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一切心灵里面的苦，不一定是你外面经历的生活的苦，是一种心灵的苦。每一样的苦都是从罪带来的后果。如果想没有苦，我们就要解决它的根部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已经写在我们的历史的中间，就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就是我们的罪。如果罪被解决了，罪在我生命里面把这个毒根，把这样坏的一个根给消毒了，给除去了，我当然就不会感觉到这种所谓的苦。复活是叫我们得称义，复活是一个新生的一个机会，也就是一个人他得到了所谓耶稣生平，耶稣是神，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可以坚忍那么多的困难苦楚，他还是愿意喜乐的背上他的十字架，然后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死亡不能趋近他，然后最后耶稣从第三天里面从死人当中复活。耶稣这种的生命，这种的生命是人没有的，但是人希望得到的。但是人不能因为我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就很努力的用自己的行为替自己赎罪，替自己去行善，是没有办法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当然心里面是一个已经要认同，口里才说。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清楚目睹了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下面是一种大强而有力的生命的跟托住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不是说跟你我不一样，他是跟人类的生活，跟人类的生命是超过人类的生活。他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说耶稣你实在是有你的主的一个印证在你身上。所以你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从大自然的复活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结果，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亲爱的朋友，信耶稣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文化，甚至你的性取向，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信他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事实。你说我信一个两千多年前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的一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信你信他从死里复活是两千多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呢？这句话就说就必得救。信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信那个事实，你现在就得救。信一个历史的主，信一个生命的主，你今天就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耶稣长远的活着，他这种的生命力今天还在我们的中间。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证明耶稣基督仍然的活着。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生命的人，我们就可以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口里若认耶稣为主，生命的主，只有他从死人当中复活。信你就信他，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不要说我要再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信耶稣。圣经说你信就可以了，信这个耶稣基督替我们赎了罪，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呢，把他的新生命好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已死的心灵当中，所谓这些有黑暗面，有这些负面，有这些罪恶的人的心灵的当中，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种子，然后信，借着信就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样耶稣的一个生平的一种的生命种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信。信了之后就让这个生命能够成长出来，这一种叫活出来的信仰，不是靠死刑，不是靠这种的死死的要守行为的这种的方法，很紧张的，不是的，乃是靠信耶稣的方法，我们就必得救，从死亡，从罪恶，从短暂，从你内心的困境当中，今天就可以得救。你要相信吗？你要相信的话，就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像一个孩子相信爸爸给他任何的东西都不会害他的，因为上帝来寻找我们，上帝这样的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难道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还不能够证明有一个人真的爱我们吗？难道耶稣嘴里面所讲的话，他一辈子经过的，耶稣基督除了神迹就是神迹的，是有根有基的，我们已经找到答案，原来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来寻找我们，已经有了方法。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最后结束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很诚实很真诚的一个时间，就是信耶稣的时间。刚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今天我们带着各样的情况，心里的苦，我们人生走不下去的很多的原因，或者我们想不通人生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我们心里的困境，上帝的答应就是就必得救，今天就是得救了，今天就有办法，今天我们走出去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愿意，今天是你人生的开始，你愿意把你心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过去，一切的难处，一切走不下去的这些的情况，我们靠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如果有这样的人，今天你的心里边已经准备好了，不要再等待，你可以下面我一句你就祷告一句，我的祷告文就代表你的心里。如果你诚实，你在你座位上，你就张嘴的向上帝要这样一个救恩，你要向上帝说，亲爱的上帝，我谢谢你降生在这个世上，你的名字是耶稣基督，你通过你的神迹，通过你的教导，通过你的生平，通过你的死而复活的事情，我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你要把我拯救过来，与上帝和好，我愿意现在承认我以前离开了你，以至于我犯罪，我但愿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的新生命到我的心中，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来救我，我也愿意把我自己和我的一生，包括我一生所犯的罪，都放在十字架上面，愿意我和耶稣基督一同的死，我也和耶稣一同的复活过来，做一个新造的人。我感谢上帝，你垂听我这么一个谦卑怜悯的人，我求你垂听我诚实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